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家人，平安，我是您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讲到辅导呢，是需要互动的，所以这个节目呢也特别为听众朋友开放热线电话的互动。什么时候可以拨打空中辅导的热线？就是每个礼拜三的早上9:30到11:00，我们为你开放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在这段时间不方便打电话的听众朋友，你可以发电邮给我们，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辅导 @良友.net， 或者是发短信给我们，我们会借助这样的不同的平台来关心你，来帮助你，尤其在婚姻家庭这一方面。如果你想建立一个和谐的婚姻家庭，我相信啊，在教养儿女这一方面呢，每一个父母都要学一个宝贵的功课，就是我们要知道儿女是神赐给我们的产业，我们要按着神的心意去陪伴孩子，去引导孩子。在教养孩子的过程当中，我们要不断的去学习，尤其是在我们的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呢，我们一定要学的是，不是什么事情都要帮孩子安排，而是要慢慢的学会放手。尤其是在孩子苦闹的时候，不要急着妥协啊，当孩子偷懒的时候呢，也不要一味的包办，当孩子犯错的时候呢，不要急着责备他。因为真正的成长呢，不是在父母的保护伞之下完成，而是在一次次的尝试、选择跟承担当中实现的。孩子自己能做的事情让他自己去做，孩子自己能做的决定让他自己去选，孩子必须经历的挫折呢，让他自己去面对。那我们做父母的责任是什么呢？父母最大的责任呢，不是替孩子扫平所有的障碍，而是教会他面对困难的勇气，还有解决问题的能力。做父母的对待孩子的时候呢，因为我们常常跟孩子在一起，所以不知不觉的我们就会犯一个错，就是常常会讲一些批评或者是埋怨的话。那在这里呢，我们要互相的提醒，就是少说一些打击的话，多给一些他鼓励的话，少讲一些埋怨的话，多传递一些爱与尊重，少制造一些焦虑，多给予一些信任跟希望。教育孩子最好的方式从来不是控制，而是引导，不是替他成长，而是陪他成长。但愿我们每一个孩子都能够拥有担当、责任跟善良，也但愿每一个父母都能够在爱与原则之间呢，静静的等待开花。在教育孩子的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一定要学一个宝贵的功课，是有边界，不溺爱，要有要求，但是不责备吧，有放手，但是不放任。为什么呢？因为儿女是神赐给我们的产业，我们一定要按着神的心意来引导孩子，来帮助孩子能够健康的成长。
在天父怀中，
忘恩负义。忘恩负义是一种丑恶的本性。耶稣治好了十个长大麻风的人，结果只有一个人回来感谢他。耶稣悲痛地说，那九个人在哪里呢？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与神吗？今天 我们似乎比那些人更忘恩负义。神赐给我们最宝贵的礼物，就是基督的赦免和赎罪，我们却没有感恩图报。忘恩负义也是一种严重的罪，源于我们的骄傲。骄傲的人像瞎子一样，看不见天父赐给他们的好处，他们下意识地以为自己所得的，无论是肉体或者属灵的虚用，都是他们应该得到的。一旦有缺乏，就立刻埋怨神不满足他们的需要。他们对神的态度就像人持有某种合法权利一样理直气壮。除了骄傲之外，要对付忘恩负义的第二步是积极的感恩。一本感恩簿是很有用处的，我们每次领受什么好处就记在本上，然后每个星期完结的时候就为着这些恩典献上感谢。在学习感恩的过程当中，我们会渐渐明白神是多么喜欢施恩的主。我们体会到神的大爱，就会知恩图报，心里充满了感恩和喜乐。
线连线，心连心，借电话交流，彼此守望祷告。
喂，哎，你好，我是周素琴。
哎呦，
欢迎收听《线心合一》电话连线。
张姊妹，你好吗？
哎，你好，请问是？
我是周素琴，周师母。
哎呦，好感恩，我能够直接跟周师母讲一下话。
哎呦，感谢神呐、啊！你每一个礼拜三来电话的时候，我都会在这儿。
哦，那以前小时候我经常喜欢找你，这好多年都没有听到你的声音。
哦，其实
我有两次打死黄老师，
对对，
接的电话
是逢礼拜三的话，你打电话我都会在这里的。
哦，好好好，
是。
哦，我现在遇到了一件事情，非常紧急，我又想打电话。
是，
每次要遇到事情了，我自己解决不了了，我就想找着牧长们。
嗯嗯，没问题的，你说说看是什么问题呢？
就是我家就是全家信耶稣嘛。
嗯，
信耶稣，然后我们。一直心里面就是立定了目标，就是讲给我儿子也找一个信主的主内的，在婚姻上我们都同奔天路的嘛。
嗯，
我们就一直都立定这个目标，一直找来找去这么多年，就是也遇了几个信主的姐妹，就是没有成功。
嗯，
没有成功。现在我家孩子在去年春节的时候去走亲戚，突然我们家有一个亲戚，他就讲，哎，这孩子挺好的，不抽烟也不喝酒，什么不好的习惯都没有，在外面跑这么多年还这样，他就讲这个孩子挺好，我家有一个女儿跟你家孩子一样大，然后就我们两家合适，他就直接讲了，我当时我就考虑了，我就看他们家都摆的那菩萨像嘛，就是那种在屋子里面放着，然后我讲我们家两家什么都好，我也挺喜欢的，就是我们两家这个信仰不同。
嗯，
他就讲呢，信仰不同啊，你不就是信耶稣吗？以后就跟你去信耶稣就是了。他那样讲的话呢，我就没话讲了。
嗯嗯，
我就没话讲了。那个接下来他就讲，孩子往后去我们就让两个孩子约下见下面。
嗯，
就是让他们两个谈一谈。
是，
我们讲好了，我们就奔着这个方向去了。 现在我就考虑，我就讲，他即使把话讲到这个份上了，我就心里面放心了哈，我就讲跟他交往，跟他交往，然后我孩子我们就去相亲了。相亲的那一天啊，我们两家呀非常尴尬，都说不出话来，因为他们家就是拜鬼像呀，吃喝嫖赌呀，品行很差呀，性情凶暴呀，那一切都是他们的生活习惯。我们家呢，就是一直都是，都是持守正道，在主的面前，就是这种生活信仰生活，然后我们就开始交往了，那一天去见面的时候，我家孩子呀，直打哈欠。然后我的头啊疼得非常厉害，我家弟兄呢就是突然性的满身起了很多的那个像疱疹一样，然后我就心里面有点犯嘀咕了，我就心里面有点怀疑，我就讲是不是上帝不喜悦，我说信与不信的明明是不相配，我们还来相亲，我就心里面就开始有一点捉难了。捉难的时候我就回来祷告，想来想去我还要向他讲信仰的事情，就讲那个跟他的父母都讲这个信仰的事情，就是讲我们两家我很喜欢因为他家的女儿长得很好看很漂亮，然后我就讲这孩子真好，这孩子我们真喜欢，就是这个信仰不同。我就对他讲，我讲我们两家信仰不同呢，将来以后两个孩子在一块的话，看法想法有很多都是不一样的。他就讲那不一样怎么办呢，我就讲不一样就是讲如果你家孩子要能信耶稣的话，那以后就好了，我就是这样讲。但是后来他就不愿意接受了，他就一直讲我对他们要求太高了。他讲我们家什么都不要求你，也不要你彩礼啊，什么都不要求你啊，你现在一直讲你要求我们做这么大的这么难的事情。那我就考虑了，我就讲现在提出来他不能够接受，那将来有的他不能接受，他就一直不能够接受。
对，
我想如果上帝就没有拣选他，那就进了我们家了，以后我们不就是麻烦了吗？我就开始跟孩子讲，我讲向他传福音，如果他接受不了的话呢，那我们就结束，我们不能够投入感情，我们速战速决，就是结束这一段，然后我们就像这样的就这样结束了。虽然讲结束了，但是彼此伤害都很大，他们很伤心，我们也舍不得，但是就是因为信仰的缘故，我们觉得接受不了。然后结束过是结束了，但是我家孩子大概可能对他产生好感，感觉这个女孩长得很好看，他也挺喜欢，这个女孩也挺喜欢他，但是呢就是因为信仰不同，我们就这样结束了。结束了我伤心的是什么呢，就是讲是不是上帝就是叫我们在那个不信主的圈圈里面找一个人我们来带领。我想这两个孩子看起来都喜欢，一见就喜欢，我想是不是我这样拆散是不好的，我就纠结得很。我家孩子五一放假，五一放假就是每年他都会回来，今年他可能伤得很深，他就讲今年五一我不回家了。我就讲你为什么不回家，他讲我不想回家，我就心里面特别难受。
张姊妹，我想问一下你儿子多大？
我儿子27岁。
27岁其实我觉得还不着急，他在外面有他的工作吧？
他在外面做的就是测绘测量绘图那一块。
工作也稳定是不是？
工作稳定。
那他在外面工作的时候他有教会生活吗？
他就是没有教会生活，他每一天我就讲我讲你要好好的祷告，他就讲，他我就讲你 论走到哪里都要好好的依靠上帝。他讲我知道呀，我讲你找一个礼拜堂去礼拜，你不礼拜没有能力胜过罪恶的引诱。我就讲你不没有信仰，没有那个信仰生活是不行的。然后他就讲我每天都祷告呀。我讲你每天祷告是祷告，但是你没有信仰生活，就是这样。
所以现在呢，其实是你觉得一定要找一个信耶稣的，但是你的儿子对这个看法是不是也是跟你是一样的看法呢？
他呢以前他也是就喜欢找好看的，在这个信仰方面他没有这么重视，
对吧？
但是一次次失败，一次次失败，现在呢他有点惧怕，他有点惧怕这个如果我要是不按信仰给他立规矩的话呢，他可能就坚持了。就是因为我按信仰给他立定规矩，我就讲不信耶稣的人这个婚姻建立以后是不稳固的。我就讲你不要看女子美貌，我就跟他讲这一块，他就有点惧怕了，他也就开始打算放手了。虽然讲放手了，但是他心里面感觉好像。好像对他来讲，很这个，这个就是讲在他心里面很纠结的那种。
我觉得姐妹啊，你其实给他的一些提醒是很好的，不要看女孩子的美貌。除了这一点之外呢，你还要继续的帮助他，因为现在呢是他自己可能在信仰上的根基不够扎实啊。他自己没有一个这样的坚持，就是说我将来的另外一半是跟我要有同样信仰的人。如果他能够坚持的话，可能他就会在基督教或者是教会里面去寻求，在这一方面等候。但是我听你现在这样说的时候呢，他可能自己在这一方面都没有一个自己很清楚的坚持的时候呢，他当然一定会被外面的一些年轻美貌的女孩子吸引。但是你说过去一次一次的失败，那你就提醒他，除了不让他只关注女孩子的外貌之外呢，你还要提醒他的是人品，一个人的品格，还有他的原生家庭。
我为什么这么紧张的就给他结束了？如果不结束的话，他要投入感情了，就不好办了。
是的，但是呢，
现在他们的家庭，我以前我们不大清楚，因为他们都在外地，都在外地打工，只有春节我们见一次面。现在后来我的亲戚就对我讲，他们家一家的体型在外面很差很差，吃喝嫖赌什么都干。
对啊，所以我觉得你要提醒儿子的是要看对方的人品和这个孩子成长的原生家庭。当然了，我们也不能够说是所有的这样的一个家庭的孩子都是不好的，但是婚姻是一辈子的事情，你不能够只因为外貌的吸引而你就忽略了其他。首先呢，我觉得姐妹在你们给孩子提亲之前呢，我觉得你自己先要弄清楚。而且呢，你的孩子现在已经27岁了，27岁的孩子他在外面，我觉得他自己心里面也有一些底，只是更重要的是作为妈妈的你一定要帮助他，让他看到圣经里面的婚姻观是多么的重要。不然的话，被这个世界里面的一些这个价值观影响到他的。
我对他讲，我就是觉得他在外面没有信仰生活，有时候他一个人在公司，他一个人出差的时候，我就晚上陪着他，他在电话那一头，我在电话这一头，我们就用语音在一块来祷告。 在一块来祷告，这些生活他经常是我会陪伴他的，就是他没有去教会，我就有一天我讲他，我讲你要去教会，他都快要同意了，又不知道遇到什么人又把他带走了。最后呢，我讲这我的孩子就差这一步，如果这一步他回来的时候，每次回来老家的时候，他聚会还挺积极的。
我常常说，当我们的孩子长大了，尤其是上他这个年龄的时候呢，我们不能够再跟小的时候一样寸步不离的要看着他，盯着他的生活。我们现在能做的，姐妹啊，第一个就是首先你平时要给孩子在这一方面有一个正确的价值观，圣经里面的价值观跟婚姻观，这是平时我们从小给孩子的教育。第二方面就是你要把孩子完全的交托给神，当别人给他介绍这个不信耶稣的女孩的时候，本身你自己就不应该就是松懈下来。如果真的你觉得啊，对方亲人讲的这个女孩不错的时候，你先要去认识对方的家人。当你能够了解到对方的家人是一般的平民老百姓，不像你说的不单是拜偶像又吃喝嫖赌，没有这么复杂的这样的环境的时候，你才带着孩子去跟他们互动，对不对？所以这些事情你以后要特别的留意，而你呢也要相信你的孩子，你把道理讲给他听，你要告诉他说他的婚姻是他自己要去面对的，别人当然不能左右，但是作为妈妈的你呢，一定要帮助他，就是告诉他说这是一辈子的事情，如果真的是找错人了，我们说找一个合适的人，跟自己相配的合适的人，两个人去建立家庭。所以你一定要在这一方面不断地为孩子守望跟祷告。至于这一次放假他不回来，你也不需要多想，你也要给他一个空间，你不能够什么都是就是按着你所想要的让孩子就是迁就你。有的时候孩子有他自己的想法，他自己的一些计划的时候，你也要相信他，你要相信他，你要祝福他。
我那一天我讲反正你也这么大了，我只能跟你讲，这个女孩如果不信耶稣的话，你不会幸福的。我讲如果她要是信耶稣，她原生家庭再不好，只要她愿意相信耶稣，上帝会改变的，也可以。我就跟她讲，跟他讲这些，他也知道，他一直这一点还上帝的保守，就是我告诉他说，在结婚之前，这个不能够有性生活。
是的，
如果你按照社会上现在要你要守不住自己的身子，我讲你将来就会要受苦的。这一点他一直都持守。
非常好，所以你要相信你的孩子。而这件事情呢，你也要把它放在一边，自己在当中去琢磨一下，反省一下，在这一方面你下一次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你应该怎么样去把关。而你的儿子呢27岁了，你就要为他祷告祝福他。你的孩子真的是在今天这个时代，我觉得是不错的孩子，所以你不用太担心。
孩子，我感受到他了。我说儿子啊，是不是妈妈这一次给你做的这个决定你很伤心？我说如果你很伤心，你要不能够接纳妈妈这样的选择，你就自己还找那个女孩谈。我说是不是因为我讲信耶稣他就不同意了，你很伤心？我说如果你很伤心的话，你自己再去联系，反正我只能讲到这里。然后他就讲妈妈不怪你。我讲是不是你会为了安慰我，我也挺伤心的。他就哭了。我现在对他讲，我说你一定要相信上帝肯定会为你预备信耶稣的。我说现在家里面在兄弟教会里面也有很多信主的姐妹来现在开始观察我们家。我讲 将来以后上帝会预备的，你不要担心。我就对他讲。
嗯嗯，我觉得你这样的去安慰孩子是好的，但是你自己也要好好的警醒祷告，真的是不要再继续的好像这一次一样给孩子带来这样的伤害。我觉得他还年轻，他前面的人生道路都在神的手里面，所以我们一起学会交托仰望的功课好吗？
好的，
我们就继续的在祷告当中纪念你的孩子吧。那你自己也要为孩子守望，而且呢也要凭着信心把孩子完全的交托给主，好不好？
嗯嗯，好的好的。
嗯嗯，好，那我们今天就谈到这哈。
哎，好，谢谢朱师母。
不客气不客气。
谢谢。
长大后要给你一个家，让我永远保护。
刘姊妹你好吗？
你好周师母，很感谢神呢、啊、我结了婚之后能听到空中辅导，说实话您的教导对我的婚姻呢教育孩子呀家庭方面有很大的帮助。我记得有一个姊妹说听空中辅导就是胜读十年书，我感觉真的不止胜读十年书。您看我那时候小学都没毕业，听了你们的节目啊，真的是哎呀我长了多少知识，多少知识都不知道。
嗯，真的是感恩呐、啊。
之前我只是偶尔的听一下，然后这几年是一直在继续的听。
嗯，
然后我把我的儿子2岁半的时候带在自己的身边，就是压力很大。
嗯，
我就给你打电话，然后你引导我教导我又说您方的话语。
嗯，
很感恩呢，感谢神给了我一颗受教的心。
是，
然后这几年我的孩子我们一直都带在身边，虽然说在外面打工的生活呢比较辛苦，
嗯，
但是其中的快乐就是跟一家人在一起，辛苦中那种快乐，真的是像周师母所说的，自己能体会到的，别人可能看着我比较苦，就是用世俗的眼光，但是我自己感觉到真的是很快乐，
是是，
很幸福，真的是很幸福。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姚姊妹你好吗？
嗯，你好你好周师母，辛苦了
啊。姚姊妹你好、
哎、
好高兴。是是啊，今天
电话，
嗯嗯，今天终于打电话打进来了、
嗯、
对吧？
嗯嗯，
我知道你前两个礼拜都有打电话，但是你说你打不进来是吗？
是的，是的，是的，前两个礼拜打了10多个电话都没有打进去。
很感恩。后来我知道你打错了，因为你打的那个电话是我们的短信号码，是不是？
是个短信号码。
对对对，因为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2。
322，是的，是的，我打错了，尾数是12。
嗯嗯，对呀、啊，太感恩了，所以今天终于打进来了，感谢神呐、啊！那你今天是是
激动了？
嗯嗯，很激动啊！你今天来电话、嗯，你有什么事情要跟我们分享呢？
啊，分享一下我跟良友电台的故事，也叫见证吧。感谢神，
哦，
从良友电台已经2多年了。
嗯，好好好。
嗯嗯嗯
嗯，是，请说。
嗯嗯，感谢神。就是说那从80几年的时候聊起来的时候，就是80几年，这已经40多年了哈。
嗯，
那个时候啊，第一次听到那个良友电台，哎呀特别的激动。
哎呀，
因为良友电台那个时间那个因为信号不太好是吧，因为信号给我送到什么我就听什么，其实有的很多的课程啊，好多的节目完完全全是听不完全的。
是
因为啥，他那个信号一会儿那个转播啊，一会儿跳来跳去的、
嗯、
跳来跳去的总是不完整。但是说呢，有一次有一个节目说的他是良友电台，我那个时候对良友电台好陌生好陌生，良友电台是什么什么电台啊，
嗯嗯，
过去可以叫 那些低台嘛，什么台嘛，那可能是中国是信息网络不那么发达，是吧？
对对，八零年代是这样的，对。
对，听这些节目，但是呢，听到各种那个空中辅导了，还有那个杨天成牧师讲的了，还有那个林维牧师讲的，还有周广亮周师母你们讲的这些各种节目啊，慢慢的。现在网络发达了，哎呀，可以安安静静的，想听哪个节目就听哪个节目，简直是太感恩了！谢谢你们付出了这一切啊！
哎、对呀、
啊，
感谢神
的。不停的在更新、更改各种节目、各种信号啊，就
是
发出向我们啊，我们这些爱好听广播的人来，这是一个真正的一个福音节目。
是。
哎呀，在凌晨路上啊，在凌晨路上。遇到了良友电台，哎呀，陪伴我成长，在临床路上陪伴我成长这么多年，哎呦，真的是有千言万语，真的也是说不完。尤其是在这个婚姻辅导上面哈，
是
到了男人和女人，首先这个婚姻问题是一个很大的问题。通过你的节目，通过你给每个人的辅导和引领，很受益啊。
是，
所以说在打通这个热线的时候，我的心里，哎呀，也非常的激动，真的是千言万语，满身是口，也说不完神的恩典，也讲不完我和良友电台这么多年的，那个什么故事吧。总的来说，我在这个凌晨路上遇到了良友电台，哎呀，真的是我最大的福分，也是我凌晨路上的一种帮助。有时候人们的有时候人的心灵，有时候真的是非常软弱，是不是？在各种节目上面呢，给我很大的鼓励。
是。
在此呢，我在良友电台上呢，我也非常非常的感谢各个同工、各个牧师、各个长老哈，做出了直接的牺牲和那个奉献精神，用这个爱心把这个节目做了这么多年，几十年，天天这样做，真的是你们辛苦了。我们说谢谢你，真的是感谢你。
哎呀，我们也谢谢你啊，
哎、
谢谢你这么忠心的在听我们的节目。
是啊，因为我是从小就是爱听广播的一个人，知道吧？就从那个八几年的时候，听到良友电台晚上抱着收音机翻来覆去的听啊，听来听去，有什么节目人家就是刺啦刺啦的声音没有了，我才挂掉收音机。因为我那个时候也是经常上夜班，也是有这一个什么呢？有这一个条件吧。再说也正好喜欢，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网络，那个时候没有网络的，是2000年我们那个地方才上的电脑，才有了网络，
对
对
对，
八几年九几年的时候，一般都是靠着收音机，
对，
过着生活。
你真是我们的老听众了，就是在80年代开始听收音机，开始接触我们益友电台跟良友电台。而现在呢，就是在网上就很方便的去听，而且听得很清楚，对吧？
是。
姚姊妹，你刚才说你后来你听到了空中辅导，给你了很大的帮助。我可以再仔细的问一下，这个节目给你，你说在婚姻上面给你了很大的帮助，你能够具体的讲一下吗？
是这样的。你看八几年的时候，因为我83年是八几年的时候结婚以后嘛，因为你想想，从一个个体走上了一个集体生活吧，
对对对，
走到另外一个家庭里，所以说很多的不适应。那个时候吧，因为那个什么的家人很没有信主，是吧？因为我的家人是信主的，父母是信主的，所以在那个氛围里。
是
要通过很多的磨合，或者是这些时间的来营造这个家庭，所以说有时候在这个婚姻上面也不一定是每个人都走得非常的顺利哈。
对对。
但是呢，通过听网友电台的你的空中辅导，就是很多的你的话语啊，你的声音也很温柔。我的爱人那个时候在世的时候说：“哎呀，这个什么主持人， 那个声音真好听，真柔和啊，是柔和谦卑的。他就老是他说你学一学人家，因为我有时候真的是不，
哎呀，
有时候真的是自己也是很急躁啊，因为啥和那个什么人样的人不知道怎样如何和他交道，虽然是爱人了，虽然是自己是干啥了，哎，但是说也不知道怎样和他交流交通哈。
是
通过这些节目，哎，在不同的节目，你要是说让我说具体的哪一些哪一个鼓励我，我不清楚，但是说我知道了这个婚姻这个辅导，过去叫婚姻辅导是吧，
是是
空
中
辅
导，对对，
所以说在这个婚姻上面，这一个良友电台给我了家庭生活婚姻当中给我一个非常非常的鼓励，尤其是师母你的声音太好了太好了，
哎呦，
这是我爱人让我向你学习的。
哎，所以也就是说你们听了空中辅导在这个课程当中学到夫妻之间沟通，
哎，
要有一些技巧，
学会谦卑，哎，对，学会谦卑，学会温柔，哈，学会这些怎样做妻子的，怎样去帮助丈夫，
是，
这一切都是非常受益的，真的是非常感谢你，感谢你的辛苦，上帝纪念你。哎呀，我真的是不知道该怎样表达我对你们这个电台的每一个节目的心情吧。哎呀，感谢，只能说你们辛苦了啊，上帝纪念你们。
我最关心的就是，当然了，像你所说的，每一个人走进婚姻里面都会有大大小小的困难，对吧？没有一个人说结了婚以后一帆风顺的，因为像你说的，从单身走进一个婚姻，跟两个完全性格不一样的人组织家庭以后，一定会有摩擦。所以当时你们之间就是主要是在沟通上面出现了问题，是这个意思吗？
是这样的，因为我们那一个吧，他其实他行动力非常的强，比如说他不善于表达，知道吗？
是，
哎，他不爱表达，但说很多事情嘛，你不用说，他就是自己去做，是这样的。我的呢，就是女人嘛，都是犯一个毛病，喜欢人家表达，喜欢人家把这些事情来说出来，你做不做不重要。
是是是。
但是说你要表达出来，他呢正好是缺乏这一点。缺乏这一点，再说呢，我又喜欢听人家的表达，可是就在这方面有点纠结，其余的上面都是非常很好的，我们感情一直都是非常很好的，
是，
到了，结了婚，其实那个时候还没有结婚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我们在恋爱期间，他就跟着我的母亲去聚会，但是说呢，我进入婚姻以后给他讲这些事情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那个教会其实也不那么很完善啊，其实有的地方有，不一定那个那么很完善，有很多的事情只是给你讲到，但是说不说和空中辅导这样的热线在婚姻上面给你讲讲，或者在那个凌晨路上给你讲讲这些经文了，或者各个节目啊。但是说这个婚姻上面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人类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对，
婚姻上面就
是
不光是说你想想这一个家庭就是个这个婚姻，这个国家如果都有好的说整个这个家庭和谐了，这个国家才和谐，
对，
所以说我的爱人那时候也是经常也是去聚会干啥，到最后他就受洗了，从此以后我们就过上了这样的凌晨路上的同行同路人吧，可以说我们就彼此相爱，彼此搀扶着，直到2016年他长病就去世了。所以说，哎呀，在这个上面，我又说想想过去，真的是非常的美好，非常的美好的事情。
哦，
其实，就是这样的。所以说，所以说这个婚姻现在我不知道是怎样提醒或者是温馨提醒一下听众主内的家人吧，如果是真正的要是在婚姻当中遇到了什么问题，我建议他 还是多要听听空中辅导这个婚姻辅导节目啊。
是是是，
因为这里面很多的，因为你不知道，因为在迷途当中，你跟你要遇到了一个良友这样的知音的这样的一个节目的时候，
嗯嗯，
你好好的珍惜，好好的来听，
是是是，
好好的思想，因为你做这个节目也用心了，也用尽你的爱了，真的是你用你的生命再来做这个项工作。
嗯是是是，
哎呀，真的是，
谢谢谢谢，
你做了这么多年的这样的空中辅导，各种各样的人，各种各样的困难，你都给他解答的这么好，我真的是为了为此献上感恩和感谢的时候，祷告的时候，哎呀，我想神托住你，神祝福你吧，就是在这一条灵程路上做这个节目的时候，真的是真不容易，真不容易。有时候我听到，
哎，
我都很着急。
嗯，谢谢你啊，这么在背后大力的支持跟带导，太感恩了。
嗯，
要怎么样？我觉得今天我听到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说借着这个节目，你们学会了就是男人跟女人的不一样啊，丈夫的性格跟你对他的这种要求是不同的，但是你们两个人非常好，愿意学习，而你自己呢又能够温柔的跟丈夫沟通，因为这是丈夫最希望的一件事情。你们这样做了之后，关系越来越好。那令我最感动的是，你的丈夫后来跟你一起去教会，你们一起走这个灵，这个属灵的道路，我觉得这是最感恩的一件事情啊。
嗯，是是，
嗯，
所以说我的家人，我的爱人，我的孩子都信了主，还包括就是还想，有时时间允许的时候再给你说一下啊，因为那个时候我爱人生病的时候啊，
是，
我的小叔子就是他的弟弟，
是，
哎呀，看到我，看到我对他的哥哥那样的付出，那样的爱，他也信了主，他也去受了洗，他也跟随了神。这是一个非常感恩的，在我还有一个我的一个就是说我爱人的叔叔的孩子，
嗯，
他的也叫弟媳妇吧，我也带着他信了主啊，他也走上了灵程路上，所以说整个来说我们婆婆家这一方面啊，弟弟和弟媳妇的就是弟弟是一个家的两个哈，另外一个弟媳妇也信了主，所以说在这个灵程路上，我把家人和那个什么带到神的面前，我觉得这是神给我的恩典。再就是呢，我也经常，我无论是坐车了，坐高铁了，或者是到哪里了，我只要是可以干啥的时候，我就给人家传福音。这么多年，我封出去多少圣经，我封出去多少赞美诗，我已经记不得了。
哦，
那时候我在单位的时候啊，也给我们单位也送了很多那个什么同事吧，也送圣经，也送经那个什么。我诗歌本，感谢神吧，在这个灵程路上，我觉得是通过这些良友电台各种节目，其实启发了我，让我学会爱，让我学会去奉献，
是
吧？是，我真的是有时候也想到，哎呀，没有什么权力能力，也没有，什么干啥，哎呀，只能做的就是这么一点点的事情。可是呢，觉得大家都觉得，哎呀，好开心，好感动，好受安慰哈。有时候真的是。有时候他们在迷茫的时候，我说可以读经啊，有时候不知道读哪里的时候，你读不懂那个什么，你可以读一下那个新约或者是诗篇箴言，那些都是非常好的啊，你都可以去读啊，
是是，
就是这样啊，一点点一天天，时间过得多快，几十年就这么过来了。
感谢神呢，哇，今天我听到你的见证呢，心里面充满了感恩。我觉得永远都是那句话，如果有人听了我们良友电台的节目，如果有人听了空中辅导，夫妻之间的关系能够越来越好的话，这都是圣灵的工作，是神他自己在我们的心里面做了改变。如果我们不肯受教，我们不愿意顺服神的话语的时候呢，这种事情是不可能发生的。所以我觉得我觉得是你有一颗愿意学习的心，而你的丈夫呢，你们两个又愿意追求，在夫妻的矛盾当中，不是互相的指责，而是想尽办法去找一个方法，怎么样都能够让对方 能感受到自己对他的爱，我觉得这个是最最重要的。所以为你跟你的丈夫有这样美好的见证，感谢神。只可惜现在你的丈夫神已经把他带到他的怀抱当中，对，而神要继续的使用你，神一定会大大的使用你的。所以我们在祷告当中继续的纪念你，好吗？
好的，好的，上帝祝福你啊！
好，
祝福那个同工给我问好，谢谢，怎么你们辛苦了啊？
是的，谢谢你，谢谢你。好，愿你的见证能够帮到更多的人。耶和华，你是我的神。希望我们在生活当中，无论有多大的难处，让我们知道我们的神他是给我们力量的那位主。前面我们已经听了两位姊妹的电话心声，现在我们就一起为他们守望跟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赞美你，你是听祷告的神，也是顾念家庭的神。 我们为着张姊妹一家全家能够信主，我们知道这都是你的恩典。我们把他和他的儿子带到主你的面前，求你亲自引导。我们为着他的儿子向你献上感恩，因为他有一份不错的工作，虽然他现在不太去教会，我们在这里恳求你亲自寻找他，得着他，求你在他的心里面动工，让他不再满足于世俗的成功，而是真心的渴望认识那位赐给他生命的主。也求你挪去那些使他远离你的骄傲、忙碌和麻木，让他的内心深处对你产生真实的渴慕。我们更为他的婚姻祷告，这是张姊妹的一个心愿，心愿就是他的儿子能够找到一个信主的姊妹，建立一个合神心意的家庭。主啊，你知道他在谈恋爱的过程当中也失恋过，主啊，求你亲自抚摸医治他的伤痛，他前面的道路，他的婚姻都交在主你的手中，也求你为他预备一个虔诚的同伴，引导他的心，让他明白信与不信的不能同分一恶，这不是律法，而是出于你的爱跟保护。但愿张姊妹跟他的儿子，他们在主你的看顾之下都能够蒙你祝福，也让儿子的前途，他的人生都在你自己的引导之下。我们同样的也为着姚姊妹向你献上感恩。主啊，从姚姊妹的见证里面，我们看到主你自己的信实，你是听祷告的那位主。当姚姊妹她在婚姻上面遇到难处的时候，她借着空中辅导，借着我们良友电台不同的节目，有一颗愿意学习跟受教的心，看到主你亲自引导他，帮助他，让他能够学会怎么样借着沟通跟自己的丈夫跟家人有一个和谐的关系，也为着丈夫能够在姊妹的这样的引导之下，两个人能够有好的沟通，一起努力地面对家里面的大小事情，我们向神献上感恩。更感恩的是她的丈夫也成为你的儿女，夫妻两个人都能够一起去敬拜神，建立一个合神心意的家庭，这是何等美，何等感恩的一个美好的见证。主啊，求主你大大的使用她的见证。她的丈夫现在虽然离开了世界，但是我们深深的相信姊妹的心在你里面必定能够得到安慰，求主你亲自引导带领，也让他们的婚姻能够继续的影响她的弟弟和弟媳妇儿。有一天还是深深的相信她的弟弟和弟媳妇儿也都能够归在主你的名下，成为你的儿女，也让他们家庭能够成为你自己的见证。但愿主你垂听姚姊妹的祷告，也为每一位听众朋友的需要交在主你的手中。天父，你是无所不知的神，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们。
封封家书，诉尽你的心中情，句句叮咛，清出牧人慈爱身，劝勉、教导、安慰，愿你灵命越加壮健。周师母信箱。
师母你好，我妈妈的教会不允许吃血，我的教会牧师说可以吃血，我很困惑，到底该怎么辨识，哪个才是正确的呢？
有人认为不可吃血，因为这是圣经的教导，可以参考《申命记》12章23节，还有《使徒行传》15章20节。 但是也有人认为现今的基督徒不在律法之下，不需要再守这些规条。哪一个说法是正确的呢？我们可以从圣经的背景来看这个问题。犹太人是非常尊重血，认定血就是生命，因此犹太人一直以来都没有办法接受人吃血或者是带着血的肉，认为这是得罪神的。即使他们信了主，这种观念还是根深蒂固，他们仍然是拒绝吃血和带有血的肉。外邦信徒呢，就没有这种背景，并且已经习以为常，不会觉得有吃血有什么不妥，但是看在犹太信徒的眼里，却认为是犯罪。因此，为了犹太信徒的缘故，耶路撒冷的教会要求外邦信徒不要吃血，免得令犹太信徒反感。这个我们可以参考《使徒行传》15:20。教会告诉外邦信徒不要吃血，不是给他们一条律法作为得救的条件，若是这样，就会跟救恩的真理违背，乃是给他们一条以爱行事的原则。基督徒是自由的，但这自由却是以爱作为主导，因此外邦信徒要以爱的缘故照顾犹太信徒的良心，不要扳倒他们，为他们的缘故不吃血。按着圣经的教导，什么食物可吃或者是不可吃并不是问题，因为凡物没有不洁净的，这是在罗马书14:14里面告诉我们。因为我们已经脱离了律法，不再需要遵守旧约的条文，凡神所造的都是好的，若感谢领受，就没有一样可弃的。提摩太前书4:4的教导。基督徒虽然凡事都可行，我们还是要学习用爱的行事原则去照顾有不同看法的肢体，没有益处的、不造就人的或是会扳倒别人的事情，基督徒就不应该去做。因此我们不要为可否吃血或带血的食物起争议，个人可以按所领受的去行，但要尊重别人的选择。吃的人不可轻看不吃的人，不吃的人不可论断吃的人，因为神已经收纳他了。这是在罗马书14:3里面的教导。有教会不允许吃血，有的牧师说可以吃血，这都不能够说谁对谁不对，因为个人有不同的领受，可以照着他们的领受去行。认为不可吃血的便不要吃，若有人认为可以吃血，也不用论断吃血的，因为吃血只是属于行为的问题，与是否得救是完全没有关系的，所以不需要因为吃血而否定整个教会。一个小时的空中辅导又接近了尾声，那我苏琪在这里呢，再次的要欢迎每位听众朋友继续的收听这个节目。听完今天的节目，如果你自己有一些感动，或者是你觉得可以帮助一些其他的肢体的话，也鼓励你把这个节目介绍给你周围的人。总之呢，我深深的希望所有的良友电台的听众朋友的婚姻家庭都能够幸福美满。那下个礼拜天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我的心啊，你的默默无声，要专心等候神。我的救恩 是从神而来，还是我的磐石？